好，咱们就开始今天的直播了啊！
春天里聊聊乌克兰，
今天咱们接着说啊。
我要知道，其实，在很多的时候啊，你要从历史上来看，我们现在说是经常会听到一个词汇叫“中产阶级”是一个社会的压舱石啊。就美国说中产阶级是压舱石，说日本什么一亿中产。但是我们要知道啊，从历史上你要看中产阶级是一帮什么样的人呢？啊，是一帮你怎么剥削他都闹不起来。然后呢，想法很多，但是绝大部分时候是打嘴炮。你要真的是听了中产阶级，很多时候要出事儿的。政府要真的听了中产阶级，很多时候要出事儿的这么一帮人。比如说像这个现在的美国这个，你说这个董王，他说这个，包括前几天马斯克又要说什么红色浪潮又得来了，说这红色浪潮就是董王，说董王支持者是谁啊？有人说就是红脖子，就是南方的一些美国南方的一些什么都不懂、粗枝大叶的这么一帮废物，这话说的就非常的这个，就是把忽略了现在美国的这么一个很重要的这么一批白人。说白人并不是所有的支持董王的人都是红脖子，都是什么都不懂的南方的这些土老帽，很多的是白人的中产阶级啊，特别是白人的中产阶级中普通偏穷的南方中产阶级，他还没有到穷的叮当响那个程度，没到穷人。但是呢，这些人就是以前美国经常说的自己的中产阶级的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石。这些人在过去的这几十年之中啊，是被美国的这个经济的全球化、金融化，美国国内经济的金融化、美国经济的全球化，是他们是没有受益的，最大的这个受害者，非常反感。所以这些人逐渐的由以前的啊这么一些支持像60年代70年代各种各样的这种社会改革，他们的思想还开始逐渐的保守，逐渐的极端起来，特别是那些稍微有一点或者我们叫小资产阶级，家里有一些小生意，做点小生意的这些人啊，经不住，完全经不起所谓这种美国的金融浪潮，美国的对外的海外贸易的这些对他们本国这些企业啊，这些小产业的这些冲击。所以呢，这些人开始逐渐的，他们的思想开始逐渐的这个保守化，开始排外。其实中产阶级很大程度上，你要看二战之前的欧洲像最典型的例子，纳粹德国，纳粹是怎么被推上来的？纳粹是被德国的这些中产者、中产阶级给推上来的。纳粹希特勒啊，这在德国取得了这个总理席位的之前，德国是什么样？是魏玛共和国。魏玛共和国是一个标准的，在当时的这些中产阶级看来非常废物的共和国，对外要赔钱。在永远还不清的国债，然后呢，魏玛共和国的经济也搞得一团糟。他为了赖债还不起对法国啊、对英国，包括对于美国的这些债务，干脆就搞经济自杀啊！就后来著名的这个德国在192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的高通货膨胀，经济没搞上去，然后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啊一落千丈。然后呢，唯一能干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想办法去搞这些中产阶级啊！最后呢，把中产阶级给惹火了。而德国又是一个民主选举的国家，所以呢，最后通过民主的方式，大量对于魏玛共和国啊非常这个不满的这些中产阶级，把希特勒给选上来啊！所以呢，这个中产阶级本身，并不是一个说能够稳定社会的啊这么一个团体。啊，你一旦给了他的权利，他很有可能要出事儿。德国是这样啊，现在呢，美国其实也会一大程度上会出现这种问题。那么美国当然，他现在的这个所谓的建制派，他解决这个办法的，特别是民主党这边想解决这个办法的途径是什么？就放非法移民进来，然后呢，想办法给穷人啊撒这些各种各样的福利。哎，有大部分的穷人都是黑人，都是这个老墨，都是这些拉美裔啊，让他们去支持自己，让这些人的比例越来越多，越高越好。然后呢，再吸纳一部分的没有经受过这个社会毒打的啊这些大学里的年轻人，那些人脑子还不太清楚，还不知道自己以后真正的是要。 面对社会要天天想的事情都是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之后，应该是哪一个党，应该什么样的政策对自己好啊，想办法把这么一帮人啊给弄到自己这边来。所以呢，现在的这个，你看最近这个美国这边非法移民问题又变成了一个棘手的烫手的山芋，两边还在吵架啊。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牵扯到了后面的这个选举，在这个啊，中产阶级一旦受到了外部和内部的这些经济上的冲击之后，他们其实是很容易出现一些不太好的心态，非常不好的心态的。如果呢，他们手中没有权力，那他们也就在这哼哼两句就完了。一旦手中有一点权力，就可能会出事儿。比如说这个俄国的很多这些黄俄分子，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他们这种心态去怀念一个其实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而且呢很大程度上来说呢，甚至的差点把俄国弄到了一条更加糟糕的路上的啊，这些人支持这些黄俄分子很多，其实也是城市里的稍微有那么一点小钱儿，不多，不能大富，但是总是幻想着这国家强大能扩张，自己能喝点肉汤，这么一帮人。他们把这个尼古拉二世这么一个当时在二战之前为了讨好这城市的中产阶级不断的对外进行军事扩张，然后碰了一鼻子灰就去找别人。在西方的尼古拉斯是个典型的废物，怎么样的一个废物呢？他在西方碰了一鼻子灰啊，什么好处都没拿到。在这个巴尔干问题上，在这个西部与欧洲的这些西欧国家贸易上啊，没有赚到任何的便宜，他就去搞东方啊。当时中国的这边义和团，他就趁着义和团说要把中国的东三省给占了啊。结果呢，后来又跟日本打了一仗，居然被日本给打败了。结果呢，差点就。当时这个1905年的时候，俄国就发生了大规模的骚乱，也就后来1915年革命，差点这沙皇就完蛋了。然后呢，但是他之后呢没完蛋，后来又稍微改了点革，改了点革之后呢，说是要全面的开放市场啊，要这个吸引外资，开放一点市场，但是呢目的还是想要对外扩张。他就天天就想着在外找补，我在欧洲破了一鼻子灰，我就去土耳其那儿找点补，土耳其那儿要是被欧洲列强又干涉了，那我就去中国这边找点补。最后就变成了他的领土扩张完全是为了取悦于国内的这些人，取悦于国内的这帮天天是躲在莫斯科，躲在这个圣彼得堡这些大城市的这么一帮啊，城市里的自诩为精英的这么一帮废物，出了事儿，在哪儿出了事儿，他们就去别的地方去找我。所以呢，他其实自己这个人也没有办法真正的把这个俄国带上一条正经的啊，在国家的道路上。最后呢，也是被这些人推着，被这种非常不良的啊，非常病态的这国内的这种扩张主义心态给推着，推到了一战的战场上啊。当时我之前节目中多次说了，说俄国其实是。在一战中最不应该参加一战的国家之一就是俄国啊，它大量的外资大量的技术都是来自于自己非常仇视啊，自己的国内这些国民非常仇视的德国，他跟德国谈战实际上是把自己的一条腿一边的胳膊给砍了，而且俄国国内也根本没有办法支撑起这么长时间的战争。这个现在普京的时代啊不太一样，当然那个时候是可以说这个尼古拉二世确实是一个废物啊，但是呢在现在的很多不满普京的这些黄俄的人的心中啊，好像觉得这个尼古拉二世啊才是真正的这个沙皇荣光沙皇俄国帝国啊继承的这么一个真正的一个代表啊，甚至想把这个尼古拉二世包括东正教会要给他封圣，这个实在是非常夸张的一个做法啊。但是呢这个普京，在大家知道普京虽然在特别在现在西方媒体上经常把他是描绘成一个扩张主义者，普京是个扩张主义者，那是为了政治宣传的目的要把他描绘成一个扩张主义者。你要真正的你要看俄国国内什么样的人他要扩张，都是那些黄俄，这些人打算是要把整个恢复到沙俄帝国时代啊，那沙俄帝国基本上是现在俄国是根本回不去的，完全回不去。沙俄俄国它的成立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这么一个机缘巧合啊，它在一个欧洲崛起亚洲开始衰落的这么一个大环境之下啊，沙俄当时的崛起是捡了一个很大的漏子。 整个沙俄在欧洲这一块就没有吃到什么便宜，除了啊借由波兰这个比他更废的国家啊自己的作死啊从波兰那儿搞了一片地之外，他绝大部分的所谓那些帝国主义的扩张都是去揍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揍伊朗，然后中亚，包括揍中国，在这些地方，这些传统意义上的这些亚洲的这些强大的国家啊走向衰落的时候，集体走向衰落，受到了西方的冲击，集体走向衰落的时候，沙俄把这些从中得到了很多利益，是这么样一个情况。但是呢，由于这种扩张啊，这种扩张是不具有稳定性，而且到了这个尼古拉二世的时候，很多的问题已经出现了，国内的民族问题，国土太大，很多地方都根本控制不下来，你可以把别人的地方割过来，但是你却无法稳定的控制这些地方。包括现在你就看现在最简单的俄国的远东，俄国的远东基本上是被莫斯科给抛弃的地方，因为他们的这个大部分的这个远东地区的经济都是依赖着远东地区，俄国远东地区这些地头蛇，这些所谓的地头蛇他们控制，俄国的这个莫斯科对这些地方是鞭长莫及啊，这个国土太大太复杂，交通太不便利，像这个勘察加半岛，甚至到现在甚至连一条公路从莫斯科到这个勘察加半岛的一条像样的公路都没有，就这样的大的土地还有非常复杂的这个民族关系，大部分的这些领土都是在过去这200年中才奠定起来的，跟俄国在历史上的莫斯科所建立起来，跟莫斯科大公国后来的沙皇俄国在历史上没有任何的文化交流关系啊，只是在过去200年中出现，所以呢它扩张过猛，然后自己国内经济又非常的沙皇时代沙俄时代又经济国内又非常的落后啊，所以只能欺负那些比自己更弱的国家，用这些国家的扩张来向自己的国民去证明啊，我们在西边在西欧吃的那些鳖，对于英国人，对于英国佬，对于德国佬，甚至对于瑞典佬，他们吃的那些鳖我们可以从别的地方找回来，找回来场子。所以这么一种心态，这么一种心态上造成的沙皇俄国的不断的对外扩张，最后的结局自然是他只会欺负弱的，当遇上真正要跟强的去打啊，那就是一战的结局啊，自己也打不过，最后自己把自己打崩了，是苏联啊重新在这个沙皇俄国的废墟，在俄国的内战的这么一个废墟上啊，重新的想办法啊，用这么一种新的啊新的意识形态，新的这么一种政治体制，把原来沙皇俄国之中绝大部分的地区，通过这么一个新的这意识形态的纽带给绑在了一块儿。当这个纽带在后来逐渐的衰落，特别是到布尔什维克，到后来的苏联政府内部开始出现了严重的腐化问题，大部分人再也不去关心这个国家，特别是他的最底层的这些政治官僚们不再关心这个国家的前途，而是希望把自己的手中的这些利益权利全部都变现，这个时候这些人开始鼓动啊，你就什么叶利钦啊，包括当时乌克兰的这个总理，白俄罗斯的总理都开始鼓动要把这个国家分家分家，然后找的一个理由就是要把自己本来苏联是作为这么一种社会主义国家，大家通过信奉社会主义啊，通过这么一个纽带绑在一起的这些国家，把它分解成一个一个的啊，这些民族主义国家，分解成民族主义国家，然后呢要强调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白俄罗斯与乌克兰，乌克兰与俄罗斯，立陶宛，什么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还有中亚这些国家都是有自己独立的文民族历史，等于是正好跟这个沙皇俄国啊走了一个另外的极端，那些沙皇俄国的时候是到处去吞，这个时候呢是干脆就是那我们没有任何共性了啊，我们就是不同的民族，我们就应该在不同的地方，目的其实是通过这么一个借口啊，通过一个最简单的借口，民族主义的借口，把这么一个庞大的多民族的啊什么社会主义国家给分了，分家了。甚至俄国分了之后，他自己内部又出了很多的事，什么达南共和国呀，包括这个车臣呢，包括印古什，现在俄国国内还有很多的这些 民族，乌拉尔山，特别是乌拉尔山以东，包括包加索山路南北，有大量的非俄罗斯的民族，他们说我们也要独立，你这个乌克兰跟你这个实际上是穿一条裤子的民族都独立了，那我这些跟你根本不穿一条裤子的，我们这些都是被你沙俄在过去这两三百年中强行这征服的这些鞑靼人，语言完全不通的这些讲突厥语的这些人，我们也应该独立。车臣就更说了啊，我们这个你突厥人好歹和俄国还打了很多年的仗啊，互相有文化上的交流，甚至很多的这些俄国人他们的这个血液中都流淌着这些突厥人的这个血脉，然后车臣跟你俄国更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只不过是你沙俄在18世纪的时候南侵的时候占的这些国土，我们更应该独立啊。所以后来俄国在这个苏联解体之后自己内部又出现了一系列的内战，那有一切的原因就是你要借由这所谓的民族主义的这么一个借口要分家，那分家的时候呢，所有的民族都可以说话了，所以这民族主义这个东西其实是一把非常危险的双刃剑啊，其实很大程度上实际上是弊大于利，因为民族这个东西，民族这种形态是可以创造出来的，可以加深。其实民族主义我觉得在我个人来看啊，这个民族主义最大的一个问题就在于民族主义必定带来的一个东西，就是民族与民族之间，不同的族群之间，不同的这文化群体之间的这种仇视。本身这些民族这个概念就是被强行划分的，当你划分出来之后，你为了强调我与你的不同，很多时候就要证明我比你，我和你的不同啊，要强调这个我和你的不同，很大程度上就变成了哪些是我的，哪些是你的。而有很多的民族，他们之间在历史上，比如说像俄国，比如说像乌克兰，甚至再举一个更加微妙的例子，比如说中国和这个朝鲜啊，中国和越南，包括和蒙古，在历史上这些地方都是属于这个中华帝国的外围，但是又没有完全的剥离出去。那除了说受到了中华帝国的影响，有些是直接的影响，比如蒙古，有些受到了比较强烈的影响，但是没有完全的控制，比如说朝鲜，还有些就更加远一些，疏离一些，但是比如说日本，这些和中国这片地方上的这些文化和中华帝国之间的这些文化上的纽带，贸易上的纽带，文化上的纽带，你是很难去割掉的。当你真正的把自己说我是一个民族主义国家的时候，你要强行的去割席，强行的割席，那你怎么去割？那只能是创造一套新的这么一个符合民族主义的说辞，那就是我从你这个地方分开是因为你是对我殖民，对我失去了强行的暴政啊！乌克兰说以前这沙皇俄国对他们多么多么不好，苏联对他们多么多么不好，是因为比如说经常强调说这个苏联时代这个乌克兰出现了大饥荒，那你想想啊，这个乌克兰是整个苏联的粮仓，整个这苏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啊，大部分的农业产出都是在乌克兰这个地方，所以农业要出问题那肯定就是乌克兰出问题，非要硬要去在一些非民族的问题上，或者只有不能完全的和其他问题上这割离开的一些问题上，你要去说这是民族压迫，那最后就不断的去宣扬，不断的去宣扬，然后给自己的人洗脑啊，然后就变成了现在乌克兰和俄国之间这种无法无解的这种敌视，甚至呢，包括这一次的普京啊，这个刚刚这个连任总统之后没多久，音乐厅就出现了空前的这么一次恐怖主义大屠杀。至少是俄国人从目前的角度来说，他们是绝对不会去相信所谓伊斯兰国是幕后的这么操作者啊！伊斯兰国现在基本上是啊，真的就是跟这个俄国的这边的外交部发言人说的那样了，好像是伊斯兰国他只去打那些跟美国没有关系的国家，甚至反美的国家，他在那儿搞恐怖主义袭击。而且为什么伊斯兰国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去打俄国，对他有什么好处？包括这次所谓的他们自称是对这次负责的这伊斯兰所谓的伊斯兰国呼罗珊分舵啊，说他们对这负责，这跟俄国有什么关系？这一次的这个非常令人这个具有反讽意义的是啊，这次的这个俄乌战冲突之中，俄国这边有很多的外国志愿军啊，就跟乌克兰那边很多所谓打着引号的外国志愿军一样，俄国这边很多，而且很多是穆斯林。他们认为这个俄国啊，在这些欧洲的这些国家之中啊，所谓的这些压迫他们的这些国家之中，俄国是最不压迫他们的，他们要支持这个国家。 去打那些西方的代理人乌克兰。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伊斯兰国你去搞俄国，本身这个逻辑上就挺奇怪的啊，非常奇怪，完全就是解释不通。所以现在我说他们完全相信这件事情是乌克兰策划啊，是找了几个替死鬼，找了几个塔吉克斯坦这么几个人，对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高强度的训练，然后呢让他们去杀人。塔吉克斯坦有人说为什么要从这儿找啊，塔吉克斯坦是整个中亚五国中最穷的国家啊，我不知道最新的这个数据啊，要不就是他穷，要不就是吉尔吉斯穷，反正这两个啊中亚最穷的两个小国啊。在俄国有大量的这种所谓的劳工，他们是前苏联嘛，因为都是独联体国家，哎，所以在俄国对他们有一些劳务签证上面的优惠啊，所以他们在俄国的人口非常多，这样一批人，他们找一些这么一些打手，把整个音乐厅给屠了啊！那你这个对于这个俄国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难以忍受的事情。你去打比尔格罗德啊，你这些乌克兰这军营队啊，对俄国的比尔格罗德进行自杀性武装入侵，这还好歹还能说得上是这么一个战术上的一个选择。这场对于这个俄国心脏地带莫斯科郊区的这个音乐厅的这么一次恐怖屠杀，恐怖主义大屠杀，这个东西。现在唯一的从中得益的啊，可能这伊斯兰国是得不了任何的好处，所以现在就完全就变成了这么一个局面。所以呢，我估计下面这一年，俄国可能会在对乌克兰的问题上，现在这一次的恐怖主义袭击，我看现在目前的情况啊，这个舆论上，俄国的舆论是去压倒性的啊支持政府的强硬的对于作为这次袭击的幕后的主使者的强硬的这个政策。然后呢，美国在第一时间就说这个事情我们觉得不应该是乌克兰干的，反而更加加重了这个乌克兰的嫌疑。至于是不是啊，乌克兰应该会过得非常的凄惨，而且俄国现在其实真的是一跟马斯克所说的那样，乌克兰应该尽早的和俄国谈判。现在乌克兰已经没有了底牌了，快断炊了。军队现在都不太好控制啊，刚刚才把这个前总司令给换下去，现在还不知道后面会出什么幺蛾子。俄国在今年可能还要打那么一两次的，可能是要比这个阿瓦迪夫卡它规模更大的啊这么一场这个战役啊，要杀掉更多的这些乌克兰前线的军队，来想办法最后的将乌东的这些俄国说是历史上他们的这些地盘彻底的坐实了。至于敖德萨和哈尔科夫，这个在苏联历史上，在俄国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的这些地方，在今年会不会也会有这个新的军事行动，很难去说。但是呢，至少敖德萨在目前来看啊，短期内至少今年内可能打的几率不是很大，因为俄国现在呢基本上黑海舰队处于一个停摆的状态，只能窝在这个海港之中啊，乌克兰也没有海军了，但是乌克兰不断的用各种无人机啊、各种自杀鱼雷啊来进行袭击。现在你要打的话，要越过第聂伯罗河，然后呢还要沿着这聂伯罗河北上。现在这个俄国的这个打目前的这种阵地战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你要打这么一次补给线超远的，要打到敖德萨的地方啊，对于俄国的后勤压力，包括如果去打敖德萨，对于西欧他们会不会有刺激西欧刺激欧盟特别刺激德国和法国，这是还是有很大的问题的，不能让他们太过激。现在呢法国只不过是在嘴上说啊，我要派军队我要派军队，但是呢这个哈尔科夫目前要开辟这一场战场，要打哈尔科夫的话，目前来说也是啊，至少在今年的这个情况下啊，几率也不是很大啊，说实话也不是很大。因为现在目前俄国最重要的事情是这个乌东四州，扎波罗热呀、赫尔松啊、卢甘斯克和这个顿涅斯克都已经这个公投加入了俄国。卢甘斯克绝大部分领土都已经收复了，但是这个顿涅斯克啊，现在差不多一半的领土，而且很多都是非常富庶的地区，都还在这个乌克兰的手中。啊，特别是顿涅斯克这个地方，在过去从2014年以来的这个乌克兰爆发的这内战之后啊，顿涅斯克这个受到了乌克兰的军队的打压也是最大的。乌克兰在这次阿瓦迪夫卡没有被俄军这攻占下来之前，阿瓦迪夫卡这个地方是北约帮助 帮助他修建的这么一个军事要塞，是加拿大啊帮助修建军事要塞啊。从这个军事要塞不断的时不时的就会从阿瓦迪夫卡炮轰顿涅斯克的首都啊，顿涅斯克。所以呢，这个阿瓦迪夫卡呢被拔下来啊，对于这个顿涅斯克来说是很重要的这么一个胜利。但是呢，还有大片的乌军在乌克兰，在这个顿涅斯克这边啊构筑的堡垒线还没有被攻陷。这个地方没有被攻陷的时候，你再开辟一个新的战场在哈尔科夫这儿，其实对于目前这个俄国的军力来说也是不够的。但今年之后看看前线的战况如何，特别是顿涅斯克有没有整个全境有没有被俄国全部收复，包括能不能重新这渡过第聂伯格河，收复赫尔松和扎波罗热的很多的这些行政上的这些领土，这是今年俄国需要更多这个去考虑的。至于敖德萨啊，敖德萨那是估计明年的事情了。估计这个明年等的，如果是董王真的上来了，真的断炊了，那俄国也就可能也就不需要进行军事上的打击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啊，那当然是最好啊。所以今年其实这个打这两个城市，目前的几率并不是很大，而且俄国也不急于去收复这些地区。啊，我们讲讲这个俄乌啊冲突它的一些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啊。其实这个真的是，当一个民族分家之后，很多的问题就变得非常的复杂。本来是穿一条裤子的，当他们开始出现了下系之后，那这种敌视感就会越来越强，越来越强。民族主义在很多时候实际上是，这些节目也讲过，实际上是比如说英国这种国家就特别喜欢在别的国家煽动民族主义问题。民族主义一旦被煽动起来，那就会造成一个国家空前的灾难，特别是那些对于多民族主义国家来说。而英国对自己就强行的用各种办法不准苏格兰公投啊，强行的用法律制止苏格兰从这个英国的独立啊，这就是一个非常这个两面双重原则的一个事情。好吧，那么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回再聊，拜拜。